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主持人罗晨，很高兴又在空中与大家见面了。熟悉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每一期都会请来一位优秀的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关心或会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今天要谈的法律话题是关于在工作场所发生意外，造成人身伤害之后索赔方面的相关话题。这个话题可以说跟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无论您是雇主还是雇员，都应该了解这方面的法律知识。作为雇主来说，您可及时了解自己要承担哪些责任，那作为雇员来说，当然是要知道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请来了人身伤害索赔方面的专业律师 Stephen Young 律师行的首席律师 Stephen。 Stephen 专业从事人身伤害索赔十多年，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Stephen 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你好，听众你们好。
Stephen， 您在人身伤害索赔领域呢有这么多年的经验了啊，那今天的话题请您来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工伤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在工作场所发生意外，还是说在工作时间发生意外？这些基本的概念，能不能先请您解释一下？
工伤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是工作时间受伤的话，就已经属于工伤的，不一定是一定在工作地方受伤才属于工伤。所以好像如果比如说你是开车的路途去干活的话，然后发生车祸的话，这个也是属于工伤的，所以是工作时间受伤的话就已经属于工伤。
那这个工伤赔偿它是涵盖了所有的行业，还是说其实有一些行业的这种界定？
一般来说的话，法律上的话，如果是要上班的话，雇主一定要买工，有员工请员工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就要买工伤。所以工伤一般来说对每个人是有工作的话，一般有这个保障。
就您说的是雇主都需要买一个关于工伤保险的这样一个保险，对吧？来保障员工一旦受伤以后的。
对，他们如果真的不买的话，是这个是违法的。
那这个法律它是一个联邦，就是所有州都一样，还是说每个州其实是略有不同的规定？
这个是每个州。
每个州。
对。
OK， 那就说那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围绕着新州来讲了啊。那新州在这方面关于工伤赔偿是怎么规定的？
工伤在 New South Wales 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其实来说很多人有点误会，就是好像他们以为好像请律师会很贵，但是一般来说工伤是政府基金去帮你们付所有那些律师方面的费用，所以一般来说的话，一个客户如果真的是有发生任何的意外在工作时间的话，一般最好就是跟一个律师谈一下，好像看好像他们有什么权利。
哦，李粉，您说这个律师费其实是政府来支付的，对吧？
对。
那这个是政府要需要去他来指定律师呢，还是说我一个客户我有工伤索赔的需求，我自己找任何的律师都能够由政府来支付这笔费用？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好像你委托哪个律师都可以，客户会委托一个律师，律师会申请去这个基金，政府基金那里去拿费用的。
这个申请是律师代表的客户去申请，还是客户自己本身要去申请？
是律师去帮这个客户去申请的。
哦，那就说这里面有个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了，就是其实工伤赔偿如果您要找律师的话，是不需要您自己去支付律师费的啊，大家可以放心。那我想问一下 Stephen， 那一般是在什么时间点来找律师是最合适的？
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是真的是发生任何的意外的话，受伤的话，你们客户应该是第一时间去找医生。然后如果那个医生是了解工伤方面的话，医生会发个工伤的病假单条， 给这个客户，那这个病假单条有可能会介绍好像他应该要做什么理疗或者要休息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医生会判断好像他上不上心，好像他现在的意外是关于这个工作意外。他拿到这个工伤的病假单的话，他就可以找个律师，律师就可以指点他好像应该去怎么去处理这个案子。
嗯，那这里面有没有说，就是因为可能发生一些工作伤害以后，我们作为当事人，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伤害可能很轻，他觉得可能没有什么索赔的机会，或者他也没想到索赔，或者有的比较重，他才会觉得，哎，我可能这个自己的这些费用啊，我可能自己负担不了，我是不是可以找人去你索赔？那其实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是不是很轻的我们就不管了？还是说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如果你问到一个律师，律师当然会跟你说，任何的上这工作时间受伤的案子的话，应该就要报上去，因为这个就是保障自己的利益。因为最怕万一，好像目前来说，你觉得好像比较轻伤，但是好像过几个月，情况改变，然后现在的情况恶化，然后那个伤害本来没有觉得好像这么严重的话，现在有这么大的问题的话，到那时候你再找律师去处理，或者到那时候再报上去的话，当然会有点问题会出现。所以你问个律师的话，律师肯定会跟你说，小小的案都应该要报，但是好像如果真的是比较轻一些伤害的话，你报了工伤的话，有可能好像那个复利有可能拿很短很短的时间，但是最起码都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嗯，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就是这个伤害啊，不一定是说在当时能够很明显的体现出来，如果您放弃了，后面后遗症发出来会很严重的话，到时候会给您再去索赔带来很大的这个障碍啊。
对，所以我们刚刚说过，你找个律师去咨询一下，也不要付任何的费用的。
对，
所以律师可以跟你说，好像真的这个案子的话，会有怎么样的处理的方法，然后你会得到什么利益方面的赔偿回来。
嗯，好，好，非常感谢 Stephen 的分享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走进心灵之窗，让我们一起分享人生感悟，寻找生命之光。首播每晚7:20，重播每晚9:45。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心灵之窗》。
怎么回事？我要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广播，这收音机不给力呀，关键时刻听不到。
哎呀，你还用收音机听啊？你不知道他们可以用手机听的吗？手机上还是全天24小时的节目。哎，赶紧来来来来来，
还有这么好的事？
那可不是嘛！你看啊，打开你的这个网页浏览器，就在搜索这里打上澳洲生活台这5个字，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免费收听24小时广播，这有国语还有粤语，然后呢，你再把这页面保存到你手机屏幕上就 OK 了，以后你一点开就可以听。这下面还有很多新闻呢，你看你看你看。
好啊好啊，这手机听多方便啊，走哪我都可以听。
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传统结合现代，收音机收听，网页收听，手机收听，总有一种适合您。详情请电02-8542-3991，02-8542-3991。
蓉儿啊，你知道什么样的境界是自在吗？
出了桃花岛就自在啦？
不不不，那是心如野马，不是真的自在。
那自在是，每天都和静哥哥在一起。
哎，你真的是不悟啊！
啊。那怎样才能做到自在呢？
快来收听希望之声的自在人生路吧，每天中午1:45首播，晚上8:15重播，敬请关注。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罗晨。今天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是 Stephen Young 律师行的首席律师 Stephen。 在上一节的节目中Stephen 为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工伤，在发生工伤以后应不应该找律师。那 Stephen 您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您的客户的案例可以给我们听众讲一讲的？
有啊，比如说有个客户来找我，就是好像他本来就是好像摔倒弄伤腰，他以为好像他自己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他本来也是有腰疼的情况，但是过了几个月他才找到医生，然后医生就发现好像他的腰的情况又比他之前想的比较严重，但是好像他过了几个月才来找我，通过医生介绍的话
怎么办？
然后这个因为好像拖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当然好像他到的时候报工伤的话就当然会有点问题，因为好像保险公司会问好像如果这个问题是工伤的话，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去报？
对，那这个 challenge 的地方会是保险公司还是说那个雇主那一方他会 challenge 你，你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来报，他就怀疑你是不是为那个意外发生的工伤？
一般来说的话应该是雇主 okay? 所以如果雇主不知道的话他当然不想好像你报他的工伤，因为当然他你报他的工伤的话这个有可能会影响他的保险金，所以雇主的话觉得好像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受伤害，为什么好像你过了几个月，就是说几个月之前才跟我说好像那天发生这个意外。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的话，如果雇主是承担这个责任的话，工伤也要接受好像这个工伤这个案。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迟报这个伤害的话呢，雇主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怀疑，就是说您的伤害不是您那次工伤导致的啊，那可能是您后续别的原因发生的，所以我要免责，我就不进行赔偿了，是这个意思啊？
对啊，然后你过了几个月才报的话，
我们回到您刚才这个案例，那后面这个客户的他的 case 是怎么处理呢？还能帮到他吗
？OK， 当然会有点复杂 ，OK， 因为好像老板也不知道好像他有工作时间受伤，然后我们报了去工伤的时候，工伤也去查这个东西的话，雇主也不承担，但是好像我们要通过好像去拿，比如说看得到这个意外那些员工去支持我的客户，去让雇主去相信好像这个意外真的是有发生过，所以后来都可以做得到。
那这个客户后面是做到这一点了，所以能帮到他，对不对？
对。
OK， 那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了。如果说没有人可以见证，那可能真的自己后面这个伤痛啊是因为那次事故导致的，您还真的是拿不到赔偿，会这样子吗？就完全拿不到赔偿的情况会有吗？
会有点困难，但是好像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你找律师，律师可以跟你谈一下，可以通过好像什么渠道好像看有没有证据可以拿回来，比如说他有没有好像去当天见了理疗师啊医生啊，有没有跟医生说过，然后如果有任何的记录就是说过好像他那天是有受伤的话，不一定好像一定在工作地方拿到证据的 OK， 如果哪里拿到证据的话可以证明好像比如说他那天去了医院，好像我有另外一个客户就是弄伤那个手，但是好像雇主也没有上班，他是自己上班的，所以没有人可以看得到他当天是受伤，但是好像他是受了伤之后他就马上去医院，然后在医院那边有记录下来，就是我刚刚在工作地方好像割了我的手指 OK， 然后医院那个记录的话就已经足够好像去证明好像这个工伤是他的伤还是工作上影响的
伤造成的。 好，那 Stephen 律师，您刚才建议就是说，咱们总结一下，那就是说，发生意外，您第一时间要找医生，那医生那边如果有个记录的话呢，会能够帮助将来去判定这个是工作上造成的伤害啊。这样，再一个呢是找律师去咨询，这样您可以知道自己能够获得哪些方面的赔偿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对吧？那在这个造成工伤以后，如果说要进行一些治疗，治疗的费用会在赔偿的范围之内吗？
工伤其中一个赔偿就是你所有的那些理疗方面费用。OK， 当然你要报了你的工伤，然后工伤保险公司就会给个档案号码给你。你以后好像要去继续做什么任何的理疗方面的费用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档案号码，然后这些医生啊、理疗师的话就可以只是好像跟保险公司去拿他所有那些费用。当然，你的案子还没报的话，第一个月会有可能要自己承担所有那些费用。但是如果当你是报好你的工伤的话，所有那些之前付的那些费用的话，就可以报上回来的。
Stephen， 您指的报好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工伤已经确定了，由你们律师已经就是说没有任何争议的谈下来了，已经确定是要负责赔偿了，这叫做报好。
一般来说的话，律师也不会帮你去报工伤的。一般来说的话，你要自己好像找老板，老板一般来说打个电话就可以帮你报上去，然后工伤保险公司就会好像寄一些文件给那个员工，检查好像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委托一个律师，律师可以帮你去填这些表格上去给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收到所有东西的话，他就会登记好，然后报这个工伤上去，然后一个档案号码就会发了给这个员工的。
那您说的这个情形我听起来就是说雇主没有任何异议啊，同意了啊，员工报上去他就批了。那有没有说是雇主跟员工之间有争议，我就觉得不赔偿，然后需要你们律师去介入的，没有这样的情形？
当然有啊，这个是一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好像雇主不赏好像报工伤，因为也刚刚说过，好像雇主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不赏好像影响他的保险金。所以我常常见到的事情的话，就是好像这个客户真的是受了伤，然后他病假单也拿了，然后交给老板，但是老板就是说，哦，我不想报这个工伤，或者这个是这么简单的伤害的话，哇，这段时间我继续发工资给你，然后小小的理疗方面的费用我会帮你报。但是如果你问到律师，我刚刚跟你说过，好像你现在好像雇主可以照顾你，但是好像如果过几个月、过半年或者过一年的话，雇主会继续照顾你的话，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的建议跟所有那些客户都是同一句，一定要报，一定要雇主去帮你报这个工伤，
就一定要报给保险公司啊，然后通过律师一定要咨询你们律师的意见啊，让你们律师来给建议给这个客户。如果是发生这个争议啊，你们一般会从哪一个阶段开始介入呢？作为律师，你们会怎么样帮你们的客户呢？
律师其实来说，如果要帮一个客户，然后有费用收回来的话，一定有跟保险公司有一些纠纷，就是好像你问保险公司去付一些费用，但是保险公司不付，或者保险公司不接受的话，这段时间的话，律师就可以申请去一个政府基金那里，就是说我要帮这个客户跟保险公司弄好这个纠纷。如果政府部门觉得好像这个纠纷是成立的话，他就会批这个律师方面的费用，然后律师就可以开始帮这个客户去办这些事情。
那您说就是开始以后，就等于说你们就会代表您的客户去跟保险公司去 argue 了，去争取他的这个赔偿金了，对吧？
对，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很多客户的话先来找我的话，不一定我可以帮他办任何的事情的，我可以先跟他说好像他有什么权利，如果保险公司突然好像不发这个工资给你啊，或者这些理疗方面费用啊，或者等等的问题出现的话，到那时候我就可以马上帮他开始做东西的。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客户来委托我的话，我是先照顾他这个 case， 不一定说好像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我先照顾这个案子，如果真的这个案子发现有什么问题出现的话，我就可以开始帮他去跟保险公司去打这个问题的官司。
但其实我看过很多这个律师的这些一些宣传，就是说好像索赔类的都是这种叫做不成功不收费，是吧？这是不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惯例啊？那是不是代表说这个客户找你们做咨询也是免费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这个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您或您的朋友有这种情况，不要有任何顾虑啊，不要担心律师费的问题啊，也不要犹豫我这个伤重还是不重啊，您都建议您第一时间看医生，然后找律师为您跟进您的这个案子。好 ，Stephen， 那我们回到关于这个医疗赔偿这个方面，这个它是会cover 所有的治疗它的费用，是这样吗？
理疗方面费用的话，一般来说的话一定会 cover 你见家庭医生，因为不仅好像这段时间的话这个客户要继续拿病假单条的， OK， 这些病假单条啊，一般来说的话会是家庭医生，但是不是每个家庭医生都会愿意做工伤的，因为工伤这些案子的话很多paperwork 很多文件上要填的一些表格的，所以很多医生不一定是
愿意
喜欢做，对，所以你要一定要找到一个医生是愿意做工伤的。然后家庭医生那些费用的话一定会的，然后一般来说物理治疗啊或者等等的费用的话保险公司也会帮你付的，如果他觉得好像这些理疗方面的费用是适合你的，然后会帮助你的。但是开始的时候很多理疗方面费用保险公司都不会批，但是慢慢下来的话保险公司有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些费用不一定会帮助这个客户，所以会开始好像停止这些费用的。
那遇到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作为这个客户来说，
这个要看好像他是什么理疗方面的费用，因为好像不仅好像我是律师，我也不可以跟他说好像哪方面的理疗方面是最适合的，对吗？所以一定要通过医生，然后这个要看他自己本人好像要不要见心理医生啊，或者要见物理治疗师啊、眼科医生啊、骨科医生，所有东西要通过好像他的家庭医生去介绍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我们可以寄这些介绍信给保险公司让他去批，然后如果保险公司真的是批的话，他就会给一封信给他，然后他就可以约这些理疗师，然后这些理疗师看完他们之后的话，所有那些费用单据的话就可以直接寄给保险公司，所以这个客户就不用好像自己承担或者自己自付好像那些律师方面的费用，如果他有一个批准的信。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客户在一旦开始这个治疗以后，其实还是会跟律师保持一个长期的联系啊？遇到这些保险公司可能认为不适合赔偿的时候，还是会咨询你们的建议，然后你们帮他们去争取这个权益，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好，那如果这个治疗过程啊跨越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那比如说一年、两年，那保险公司会长期这样赔偿下去吗？
不会。OK， 我刚刚跟你说过，就是好像保险公司这些理疗方面的赔偿的话，他会赔偿好像有帮助你那些理疗方面的费用。但是比如说你已经做了好像一年的物理治疗，然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好转，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好像你的有什么任何的结果的话，他会觉得好像这些理疗方面的费用的话，虽然好像有可能会令到你比较舒服一点，但是好像没有帮助你的话，他就会可以好像不批的，他会觉得好像这些treatment 就是不 not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整个这个 case 会有一个终结的那个点吗？比如说我的意思是说，从那以后可能如果您再要去做理疗，做同样的理疗，那就得您自己付费了。
哦，不一定的，这个就是好像要看是什么理疗，然后一般来说如果保险公司不批的话，他也会告诉你的医生，让医生可以考虑好像有没有别的理疗方面的话有可能比较适合，或者要可以试试看，比如说物理治疗他有可能停止了，他有可能考虑好像 gym program 或者考虑好像 hydrotherapy 就是水疗等等的不同的方面的 情况，就是看他的伤害的情况去判决，好像他有任何的别的理疗方法，然后保险公司也有可能会考虑。
嗯，明白。哦，那这样听起来确实，如果遇到这个工伤以后，您的后续的这个治疗过程还是挺多挺多这些事宜的啊。我觉得作为客户自己来讲，应该是很难去跟进和 handle， 应该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律师给他这些建议，不断的给他保持一个沟通，给他建议。好，谢谢 Stephen。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工伤以后的这个治疗赔偿的问题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除了刚才讲的以外，您还有没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建议可以给到他们的
？OK， 身为一个律师的话，我的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要一定要找个好的家庭医生，因为一个好的家庭医生的话，会帮助你去申请这个工伤。因为如果那个医生不懂这方面的，然后不可以介绍你去见专科医生啊，或做一些最适合的理疗方面的检查的话，这个会令到你的工伤案子的话就会有点困难去处理。
嗯，
所以
好。好，非常感谢 Stephen， 感谢您今天为我们的听众解释了很多关于这个工伤的基本的一些规定啊，也解释了这个在工伤发生以后这个医疗方治疗方面的这个费用的一些话题。那么关于工伤呢，还有其他内容呢，比如说您的工资该怎么赔偿，对吧？等等。那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中再次邀请 Stephen 来我们的节目为听众朋友解答，欢迎您继续收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律师楼，谢谢斯蒂芬，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